所说的，今天是我们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次的分享。还记得我们这个主题叫什么名字吗？刚才刚说过，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面，集中精力来思考，来了解我们的主基督，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有什么样的品格，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情感和态度。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从七月份的初开始，我们已经有大概六七次的这样的讲道，集中的在讲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一位主。我们说过，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我们说他在世上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蛮有怜悯、大有慈爱的主。我们也说他是一个愿意饶恕人过犯这样的一位主。他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意念。他也是一位为人代求的主。上个星期辉哥和我们分享说，我们的主也是一位愿意担负人重担的主，他可以使我们这一切劳苦担重的人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到安息。那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所以我希望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一切的关于耶稣的品格也好，关于耶稣的性情也好，关于耶稣的旨意也好，都不是独立的，它是相辅相成的，它交织在一起的，它是所有这一切的品格都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身上。正因为耶稣蛮有慈爱和怜悯，所以他才会道成肉身到我们的中间，为要拯救我们。因为他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使我们不仅有儿子的名分，可以在天上和神同在，而且在我们现今这个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依靠他，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过一个平安，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想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这几个月所学的这些耶稣所有的品格、性情、他的旨意都结合起来。当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上帝我们的主会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所以今天所分享的是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次，我今天希望和大家所讨论的这个思考的问题是，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犯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当我们走了弯路，当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们的错误会不会大到一个地步，连主耶稣基督都没有办法原谅我们？或者说我们常常犯错，他会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如果我们又犯错，他会不会给我们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因为在我们一生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们保证我们不犯错，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不仅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三番五次犯同样一个错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犯的错，我们捅的那个娄子如此的大，我们造成的后果是如此的恶劣，以至于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不能原谅自己，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脸去见耶稣。那在这些情况，我们的神是怎么看的？他会怎么样对待我们？这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起讨论的这个问题。说到犯错误，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一生里面就犯过很多的错误，我们都觉得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常常需要做选择的一个过程，就好像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择校，我们需要选择我们的学校；当毕业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我们的行业，我们要择业；再大一点，我们要选择我们的配偶。就好像你的人生里面常常每天都会碰到这样一些十字路口，然后你需要决定你是往左边走，你还是要需要往右边走。然后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就走上那条路，那条路就成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走着才发现，也许那条路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也许那条路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要再回头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有的时候我和我大学的同学聊天，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抱怨，很多同学都这么说，他说如果我有第二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不再会选我当时本科的专业。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生物工程，我们这边大概有几个人学的类似的专业，那个时候生物工程刚刚是在国外刚刚兴起的时候，所以在当时在国内也有很多建立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专业。那我的本科的专业就是所谓的生物化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朝阳产业，因为大家都不懂，觉得这个前途无量。但是我们进去以后，我们读了一些时间才发现，我们所预想的那些很高大上的东西都没有发展起来， 在当时我们很年轻，很简单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憧憬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以后就是用那个最尖端最前沿的这个生物技术去让人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健康更长寿。然后到了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最对口的专业你知道是什么吗？去哪儿吗？酱油厂、味精厂、微生物发酵，那是我们的专业，生物工程。所以我大学里面同学大概一半的人以上，他们在现在已经都在现在他们从事的工作已经完全都和他们的本科是没有关系。所以你就看见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正确或者错误的抉择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影响、yeah. 但这还不是最差的，这还算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小小的一步走错，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后果。我记得很好几年以前我回国的时候，记得看在电视里面看到一则地方新闻，他说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也有工作也有家庭。他有一天晚上和朋友喝了酒，他喝完酒以后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决定就开车回家，酒后驾车回家，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他就撞死了一个年轻人。那我很记得在那个电视新闻的画面上是这样的，那个人就在法庭上，他就跪在法庭上面对那个被撞死的人的父母，他一直哭着说，他说对不起，我犯了大错，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他说求你饶恕我，给我第二次机会。我还记得当时他的那个被撞死的年轻人的父母一句话也不说，父母两个人拿着一个很大的这个孩子一个生前的照片就看着他。然后后来记者采访这个父母的时候，这个父母说，他说我的孩子已经死了，我的孩子已经没有机会了，凭什么要我们给他第二次机会？他说我也不要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要什么经济赔偿，我们唯一的要的就是以命抵命，我们要求判这个年轻人死刑。我很记得当时的画面，我觉得我们在这些人也没有办法责怪好像这个父母的冷酷无情，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这对父母他们所遭遇的这样的丧子之痛，他们也许一辈子都要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们的要求有的时候也就是人之常情一样，对不对？但是当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主。我想如果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最大我们最多得罪的是谁？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犯罪，当我们像这一个肇事司机一样，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当我们跪在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的时候，当我们求神给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的主会对我们怎么样说话？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一到六节。那我来给大家读，大家来仔细的边思想边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这么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妇人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先读到这里哈，如果我们都读过圣经，如果我们比较熟悉经文，这是一个其实大家比较熟悉也是一个比较喜爱的一段的圣经的章节，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这个行淫的妇人让他当街示众，其实他们的动机并不是要秉行公义，对不对？他们其实在利用这个妇人为要寻找一个把柄来陷害耶稣，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知道耶稣到这个世上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罪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他们要看耶稣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要看耶稣会怎么做。如果耶稣说我不打死这个妇人的话，他们就可以用他来控告耶稣，他们就可以说耶稣你违背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可以给耶稣定罪除掉他。而且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指控也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口口声声说这是一个 在行营时被拿的妇人，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只有女方却没有男方，所以很多的迹象可以表明出来这一个事情的主要目的是用来陷害耶稣，而不是用来秉行公义。但是今天这不是我们的 重点，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来思想一下这一个妇人。因为不管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当时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对于这个妇人来说，她那一天确实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对不对？因为旧约律法里面实在是有非常具体的关于怎么样处理这些行淫的条文。那如果我们看到旧约，特别是生命记，我们看到旧约生命记第22章，在这里我也打出来了，在22章有很多关于非常具体的条文，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生命记22章22节这么说，他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间除掉。还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旧约的立法，就看见如果这个女人是已经有婚约的，或者是已经已婚的，那这个行淫的结果确实根据旧约的律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我们也许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再也不会有人因为婚外情的这样的事情被处死，但是这样一件事情却是干犯了神圣洁公义的原则，非常不蒙神的喜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妇人确实是犯了死罪。我想不但是这样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那个场景对这个妇人是多么大的一个羞辱。不要说在当时一个很传统的社会，那个时候的社会里，女人的穿着是非常的保守，平常一般也不会出来抛头露面，所以这样的事情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不要说在那个时候，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自由、非常解放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女人被抓到有婚外情，然后被当众的带到街上去示众，然后被别人指指点点的话，我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许再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加令人羞辱的事情了。圣经里面没有描写这个女人的思想状态，但是我想如果我是这个妇人的话，我想我这一辈子大概完了，我想我大概再也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的生命里面已经从此打上一个极为羞辱的记号。也许被石头打死是一个解脱，我们不是这个女人，我们也不没有生活在2000年以前，感谢主的怜悯，我们不必处在她的环境里面。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想问的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件错事，这件事错得如此的离谱，这个事造成的影响是如此的大，以至于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我们自己。也许我们没有犯这个女人一样该死的罪，但是也许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伤害了我们所爱的人，也许我们所做的事情造成了很负面很大的影响，也许这个事情的伤害是非常持久的，以至于我们想再回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再回头了。就像这个女人一样，这个错已经犯了，这个奸已经犯出来了，再想从头再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中信杂志以前有一个叫小军信箱的栏目，中信杂志是一个在北美比较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刊物哈，它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做小军信箱，小军就是里面的一个编辑。那有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会把自己的烦恼写出来发给这个小军求助，有一些的这个信就刊登在这个杂志上，其中有一封信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个姐妹写的，她说4年前一个错误的决定把我的人生改写，堕胎、流产、前男友、前夫的背叛和欺骗，把我逼到死亡边缘。他说，我从前很开朗，我很乐观，但是现在我变得忧郁、沉默寡言。他说，我感到我很痛苦、很累，觉得这个世界很黑暗，我不断地受欺骗，我对人失去的信任，对生活也不再有盼望，我只有绝望。这个姐妹说，我心里面现在有很多的如果。他说，如果我不堕胎，如果我不结婚， 如果我好好保护我的胎儿，如果心想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的话，我不至于有今天。他说我恨，他说我不是恨自己，不是恨别人，是恨我自己。他说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与自责当中，不能够原谅自己，不管做什么，看医生也好，吃药也好，都没有用，而且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最后他说，我想这就是对我的惩罚吧。他说我每天也祈祷，但是我的心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他问，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是不是上帝把我遗忘了？是不是上帝不再给我机会了？他最后说，还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上帝。所以这个姐妹，你看，她所说的是她所犯的以前的感情上的过错，她婚姻上的过错，堕胎的过错，这些事情使她深深的自责。她不用办法原谅自己，她还觉得这个神也不再会原谅她。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主真的是像这位姐妹所想的这样，因为我们的罪实在太大，他就不再顾念我们了。我们还是继续看圣经，我们把刚才还没有读完的约翰福音的这一段再看下去。第7节，我继续读。他们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有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从此不要犯罪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反应。首先，他并没有说这个妇人是无罪的，对不对？我们的罪仍然是罪，这个妇人所犯的罪也仍然是罪。因为当上帝向摩西显明自己的时候，上帝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是有怜悯和恩典，但是上帝接着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这个罪还是在这里，这个妇人的罪还是在这儿。但是耶稣并没有举起石头去打他，他没有这么做，而且他没有允许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么做。在这里，耶稣所做的是来挑战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良心。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谁是没有罪呢？谁又没有罪呢？因为我们当我们诚实地看待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良心诚实地对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也许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犯这个妇人所犯的如此大的奸淫的罪，但是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在心里面就是和他犯奸淫了。”所以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们脱离了、偏离了神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这样的标准。所以他这么一说的话，就把所有的人，在场所有的人都全部的都划在有罪的里面了。我想文士和法利赛人也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听见耶稣的话以后，就从老到少，刚才还气焰非常的嚣张，这个时候就一个一个慢慢的安静的离开。不仅他们离开，这些围观的群众也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那然后耶稣又问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让我们先再停在这儿，你看一下哈。我想问一下，这个妇人有罪吗？这个妇人罪大不大？对，刚才大叔说这个妇人犯的是死罪，还有，耶稣有没有权柄定这个妇人的罪？是，耶稣有权柄定这个妇人的罪。那我想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会不会问，刚才你不是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吗？刚才你不是说神必不以有罪为无罪吗？那如果耶稣不定这个妇人的罪，这个罪被谁承担的呢？ 被耶稣承担，对不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这个妇人承担了罪，因为本身我们应当承担这个罪的代价。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本身我们是该死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主的恩典和慈爱，他在十字架上就替我们承担了这个死罪。圣经上描述耶稣神的时候说，他说公义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后面句是什么？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所以按照神的公义公平，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该死的，但是因为行在他前面的慈爱和诚实，因为他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可以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承担我们的罪。在圣经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我们特别是 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是怎么样对待这些罪人的。在这里说，他对这个行淫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他对那个用香膏抹他脚的那个有罪的女人说，他说你的罪赦了。他对那个来求助他的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对那个在后面想摸他的那个血漏的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对那个长大麻风来求助他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对那个耶利哥坐在耶利哥的路上讨饭的那个瞎子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如果看整本的福音书，耶稣是怎么样对待这些有罪的人？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你要看见耶稣从来没有对人说，你的罪太大，你已经没有救了。相反，耶稣自己说，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主，我们的主是一个赦罪的主，我们的主是给人机会悔改的主。就像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没有什么罪是神不能够赦免的，也没有什么肮脏是神的宝血没有办法洗净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诚心的认罪悔改，主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一定要洗净我们的不义，因为这是神的恩，这是神的应许，他不能够背负自己。那说到主是第一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主，我想也许没有人能够比彼得这个人更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了。如果我们读过福音书，我们就知道彼得是一个非常爱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当耶稣一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就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和耶稣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彼得也看见了很多的事情，彼得也做过很多的事情。彼得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过的人，对不对？他是那个在很多的门徒都离开耶稣以后还对耶稣说，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的那个人。彼得是第一个宣告耶稣是基督的人，他是亲眼看见过耶稣能够登山变相的人。他对耶稣说，我就是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彼得也刚强壮胆，他勇敢反抗，甚至他拔出刀来用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他就那样一个人，在我们的眼中他是那个最坚定跟随的主耶稣的那一位。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被抓以后，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而且他不是在比拉多面前不认主，他也不是在大祭司面前不认主，他是在一个小小的使女，一个小小的仆人的面前不认主。所以当主耶稣转过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就想到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说你在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所以他就出去痛哭。这就是彼得。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揣测彼得在当时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话，我想他一定是非常绝望的状态。他于是在想，曾经信誓旦旦的说，主啊，我要与你同死，但是到头来连认耶稣基督的勇气都没有。他也许在想，我看见那么多耶稣基督的神迹作为，我听见过他那么多的教训，我有三年半的时光和他在一起，但这一切都抵不上一个小小使女的一个追问。彼得一直在想，我这个罪实在太大了，他想我大概犯的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也许主已经弃绝我了， 所以你就看见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都四散，彼得也就回去重操旧业，他就去打鱼去了。那讲到彼得的跌倒，很多年以前尼拓生弟兄曾经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叫何彼得，何彼得。他用的这个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六到七节的经文，我也打在这儿看一下。这个是说，这段经文是说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差遣天使去告诉玛利亚，让门徒去加利利去见他。所以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六节这么说，他说那少年，这少年人就是天使，天使对他们说，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然后天使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这儿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那彼得是不是门徒中的一个？当然是，对不对？那主在这个时候特意把彼得拿出来单独强调，说你们要告诉彼得。我们的主知道彼得的绝望，我们的主知道彼得当时的软弱，他知道彼得不能够原谅自己，他知道彼得觉得自己没有脸再见耶稣，所以说他特别吩咐告诉门徒和彼得，说彼得你来见我，你虽然灰心，但是我不灰心。彼得，你虽然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但是我仍然不离不弃的爱你。彼得，你虽然觉得你自己已经完蛋了，你已经结束了，但是我永远有第二次的机会在等着你。所以这件事以后，彼得，耶稣向彼得显现，彼得就大大的得坚固，然后在整个的他的生命里面，他就刚强壮胆，成为一个初代教会的领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主，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在那个对天使对洗印的妇人说我不定你罪的那个主，他也是我们的主。那个吩咐天使对玛利亚说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的那个主，他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他给了妇人第二次的机会，他也给了彼得第二次机会，同样的他也会给你给我第二次的机会。在以赛亚书中神这么说，他说你们的罪虽如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元必白如羊毛，你们的罪可以像可以深得像那个深红的那个颜料一样，但是我可以使你变成雪白，像白雪一样，像羊毛一样雪白。所以无论你觉得你的罪有多大，无论你觉得你的罪有多么的根深蒂固，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顺服他的旨意，我们的神一定要洗净你的罪，因为他愿意给你第二次机会，他乐意看见我们脱离老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地方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定你的罪，最后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真正重生得救人的一个旨意和命令，不要再犯罪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地方耶稣并没有说这个女人没有罪，而是他在说你确实犯了罪，但是因为我的恩典和怜悯，我不定你的罪，因为我可以担负你的罪，但是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的主不仅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他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要求，让我们不要陷在过去的罪中，可以从我们以前的罪里面走出来，而且他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使我们有脱离罪恶的可能。约翰一书里面这么说，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住在神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没有见到神。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顺着我们心中的圣灵行事的时候，确实根据圣经的教导是有不犯罪的可能。我们常说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是廉价的，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恩典里面包含着要求，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一定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神既然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当抓住这个机会，靠着神脱离罪的权势，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在这两个月的分享里面， 我在思考说，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是什么样一位主。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一个赦罪的主，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一个有恩典的主，我们说我们的主是能够背负人重担的主，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主。这些都是好的，感谢神。正因为主是这样的，有恩典，有怜悯，有赦罪，我们才有机会和神和好，做他的儿女。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的主，所以既然我们的主是赦罪的主，既然他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既然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那我们就不必再太担心了。有的罪也许多犯几次也没有关系，有些坏习惯也许不需要很快的改变，因为改起来很辛苦，可以等一等，反正神会赦免我们，早一点赦免晚一点赦免都是赦免，反正我们一样都会进天国。而且好像说我们的罪越多，你就越显出神的慈爱和恩典和怜悯，是不是这样的？圣经上有一句话回应这样的想法，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保罗说，有人问他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可以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是不义的，那我们越不义，别人看神就越来越义的，我们越黑，别人就看神就越白，这不是挺好的吗？反正神是有恩典的，反正神是有怜悯的。然后保罗回答说，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什么意思呢？这里就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典，我们千万把神的怜悯，神的赦罪，神的机会，当作我们可以活在罪中，可以继续犯罪的借口。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个罪有多可怕，因为我们不了解罪，我们不知道罪的权势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罪的结果是有多可怕。圣经上这么说，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怎么样，必从情欲收什么，败坏。那只有顺着圣灵撒种的，才能从圣灵里面收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不理会这个神的要求，如果我们继续故意的犯罪，那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我们需要特别的谨慎，我们应当觉得恐惧。因为如果神的话是真实的，那照神的话，我们就晓得有一天我们必要从这样的罪里面收苦果。也许神有恩典，也许你最终不至灭亡，你还会得救，也许你会悔改，但是那个罪的后果已经产生了，你的生命也许别人的生命都会遭到亏损，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罪的例子，大卫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鲜活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大卫，对不对？圣经对大卫的评价非常高，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大卫一个人有神这样的评价，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大卫的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大卫有没有犯过罪？大卫有没有故意犯过罪？我们知道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上了他的将军叫乌利亚的妻子叫拔示巴，于是呢就产生了婚外情。那后来呢，拔示巴就怀孕了。那大卫为了掩盖这个丑闻，就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他战场上调回来，希望造成一个假象，就是说拔示巴的孩子是从他的丈夫生出来的。但结果没有想到，乌利亚回来以后根本就没有回家去见他的妻子，所以大卫看这个丑事没有办法掩盖，于是就心生了一条毒计，他就把这个乌利亚又派回了前线，然后假借敌人的手把他的丈夫杀掉了。所以你看，大卫在这件事上不仅犯了奸淫的罪，而且犯了谋杀的罪，而且他显然是故意犯罪。大家知道这个犯罪有后果吗？你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么严重吗？因为这件事情，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亲自告诉大卫这个罪的后果有多严重。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第十二章，神借着拿单这么说，他说，你为什么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看他眼中为恶的事呢？神说，因为这些事，刀剑必永不开离开你的家。他说，我必从你家里兴起祸患攻击你。还有他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而且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别人同寝。这还没有完，不仅这样，你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么多事情，如果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知道 这些事情确实就一件一件这样发生了。那在大卫的家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悲剧。大卫的大儿子叫做暗嫩，暗嫩喜欢他的一个妹妹，最后就强奸了他的妹妹。然后他的三儿子叫亚沙龙，是大卫所喜爱的一个儿子，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把他的大儿子给杀掉了，中间就出现这些弟兄残杀的这样的情况。最后他这个大三儿子亚沙龙最后就起来反叛他的父亲，要篡夺王位，然后以至于大卫就逃出了耶路撒冷，逃亡去了。当亚沙龙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听从了恶人的诡计，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他以色列民的眼前和他父亲的妃嫔同寝，到最后这个亚沙龙也被杀掉了。所以在大卫的有生之年中，他的所有的子女中一共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很羡慕大卫，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承担大卫所要承担的这些后果。神的后果全部都成就了。我们知道大卫是君王，他有很多的财产，他有很多的权势，但是他一生都要承受这样丧子之痛，他一生也要面对这些羞辱。你说大卫得救没有？大卫就得救没有？都不敢说了，大卫当然得救了、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就告诉他，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死罪可以免，活罪难逃。大卫有没有悔改？大卫有没有悔改？悔改了。他不仅悔改了，而且写下诗篇51篇。当先知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了神，他写了一首非常熟悉的51篇。我刚才才意识到，齐云大哥刚才唱的第一首歌，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给我一颗正直灵，求你不要离弃我的面，就是大卫在51篇里面，当他犯了这个罪，当这个先知指责他的时候他写的。他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诗句，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个时候是大卫真实的一个悔改的写照，他真实的心声，这些话都感动了我们世世代代的圣徒。但是神仍然允许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大卫的后半生中。我不是神，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如果我可以揣测的话，我想神是记着这些事情告诉大卫，罪是多么的可怕，神是多么的痛恨罪恶，以至于大卫在他的后半生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感谢上帝，神的手也许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这么重，但是他对我们的提醒是一样的，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主，他深深的爱罪人，但是他也深深的恨无罪。我们的主深深的爱罪人，以至于他一定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行完一个没有罪的人生，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但同时他也深深的恨无罪恶，他深深的恨无罪恶，以及他一定要定义塑造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使我们也和他一样恨无罪恶，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可以脱离这个罪的辖制，把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身上除去。所以你如果信他的话，在神的眼里面是没有一样罪恶不能被他赦免的，没有一样罪恶不能被他赦免。其实我们的人没有这么宽容。我前两天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前几个月以前，在微信群上有一个传得很疯的这样一个帖子，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就是说有很多人建议说，拐卖儿童的一律要判死刑，有没有看见过？被拐卖儿童的一律要判无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帖子哈？很多的人点赞，我同学里面有很多的人点赞，特别是做父母的。所以你看，在有些人的眼中，有一些罪好像是这样罪大恶极没有办法赦免的，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不管是什么罪，只要你真心的认罪悔改，他仍然可以赦免你。这并不代表你不必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但是神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你不会因此永远沉沦。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中 若是隐藏着什么不足以外人道的这样的亏欠，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无法弥补的错误，或者你的良心常常被以前的经历或者现在的习惯控告的话，你要知道神的宝血已经为你流了，他已经为你死，已经为你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把这一切的东西，不管是多肮脏多可怕这样的经历，都带在神的面前，他一定要洗净你，他一定要赦免你，他一定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但是你要知道，当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他是盼望你从他里面支取能力，可以离弃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那个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如此的顽固，好像那个辖制是非常的大，我们没有办法来脱离这样的一个罪，就像保罗所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办法，怎么样摆脱这个罪，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摆脱我们的罪。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的长老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成了蒙恩的罪人，这个恩典是完完全全从耶稣基督来的，他的恩典可以使我们的一切的过犯都得到赦免，但同时他的恩典也可以有能力帮助我们离弃罪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常常的住在他里面，全然依靠他，全然顺服他，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他的恩典和能力，可以离弃罪恶，过一个光明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一位有恩典怜悯的主。主啊，你到世间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感谢你，你常常给我们机会。主啊，你常常的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真的是常常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蒙恩惠德，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我们也知道你是何等的恨无罪。主啊，巴不得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的面前立志说，主，求你借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脱离这些罪的捆绑和辖制，使我们可以真的是出黑暗，在这个光明里面与你同行。主，真的是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保守我们。主啊，你的圣灵常常的引导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你，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经历你所说的那个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